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可能会在全球传播，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新冠病例激增可能会在某些地区产生严重的后果。世卫组织并敦促各国需要有所准备。世界六个核大国与伊朗今天在维也纳重启核谈判，试图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西方要确保伊朗无法制造原子弹，希望通过对话找到中间协议。伊朗由副外长强硬派巴盖里担任最高核代表。洪都拉斯总统选举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炉，但是根据洪都拉斯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初步部分计票结果显示，星期天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报告，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明显领先于执政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也因为候选人在台湾议题上有根本对立的立场，卡斯特罗声称他当选立即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引发关注。美国方面呼吁该国选举不要改变对台关系，中国则批干涉他国内政。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日前才宣布挂牌，正式展开运作。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接见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时透露说，明年初立陶宛也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路透社今天说，根据综合29家分析机构的预估中值显示，中国11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净利润指数有望扭转此前连续7个月的下滑的态势，小幅回升到49.6。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可能会在全世界传播，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新冠病例激增也可能会在一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世卫组织并敦促各国要有所准备。世卫组织今天警告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路透社说，世卫组织在给194个成员国的技术建议中，敦促各国加快对高优先群体的疫苗接种，并确保缓解计划到位，以维持基本的卫生服务。据世卫组织说，奥密克戎具有前所未有的突变数量，其中一些突变对疫情轨迹的潜在影响令人担忧。世卫组织说，在与新冠柱变体奥密克戎有关的全球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非常高。世卫组织说，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奥密克戎逃避疫苗和之前感染所引起的免疫保护的可能性。世卫组织还说，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更多的数据。据世卫组织说，新冠病例和感染预计会出现在已经接种疫苗的人身上，尽管比例很小，而且也可以预测。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新冠病种奥密克戎传播迫使各国重新考虑全球旅行计划，而有关该变种的消息在上个星期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和抛售，因为各国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担心它可能会具有疫苗抗性，并在2年的全球疫情之后破坏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在没有 信息表明其症状与其他变种不同的情况下，确定奥密克戎的严重程度可能需要几天到几个星期的时间。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今天说，澳大利亚将评估从12月1日起重新向技术移民和学生开放的计划，同时补充说，恢复对外国旅客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强制酒店隔离还太早。他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因为奥密克戎严重性、传播性和疫苗抗性还没有被确定。从印尼到沙特，多个国家已经对来自非洲南部的旅客实施了旅行限制，以遏制病毒传播。据新加坡卫生部说，新加坡已经推迟了一些与一些中东国家，比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的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的启动，因为这些国家是受影响国家的交通枢纽。英国也表示，今天召开七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讨论最新的情况。世界六个核大国与伊朗星期一在维也纳重启核谈判，试图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西方要确保伊朗无法制造原子弹，希望通过对话找到中间协议。伊朗由副外长强硬派拜加里担任最高核代表。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欧洲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这六个核大国与伊朗今天在紧张的气氛中重启核谈判。本次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署机构举行的会晤，试图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但是各方对谈判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抱太大希望。西方要确保伊朗无法制造原子弹，希望通过对话找到中间协议。本次伊朗由副外长强硬派巴盖里担任最高核谈判代表，他率领由40多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与会。伊朗态度强硬，指出美国应该承担违反协议的责任，并且要求美国和欧盟解除从2017年开始对伊朗进行的所有制裁。原子能署的成员国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希望联合国的检察员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在伊朗进行核检查，包括能够进入伊朗的卡拉季核工厂进行核对，这对恢复协议至关重要。国际原子能署的报告中指出，伊朗近期大量生产与民用无关的浓缩铀，而且一年来伊朗进一步减少了合作，让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核进展担忧加剧。伊朗本次与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进行直接会谈，与美国特使罗伯特·马利进行间接会谈。
在中国与美国竞争的背景下，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社交网络平台微博今天宣布说，该公司在香港即日展开第二次上市招股，希望筹募资金4.85亿欧元。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指，长期以来，中国初创企业一直被鼓励在美国筹募资金发展，但在与华盛顿的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北京转而鼓励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优先在国内的证券交易所融资。相当于推特的中国新浪微博，自2014年已在美国上市。该公司表示，周一在香港股市二次上市，将发行1100万股票，发行共计4.85亿欧元。报道指，受到美国更严格监管的限制，香港股市对于中国科技公司吸引力增加。近几个月来，也有多家中国公司通过在香港股市二次上市募集资金，其中就包括百度及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与此同时，在与美国技术竞争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加大收紧公司在外国上市的条件，担心敏感数据被转移到国外。北京希望对在国外上市的公司首先要进行网络安全风险的彻底彻查。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当局已要求今年夏天才在华尔街上市的滴滴撤出美国股市。这一主导中国网约车市场的公司自七月份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调查，主要原因是担心其收集的私人数据被泄露。 报道指，在经济民族主义大背景下，中国刚刚在北京开设了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该交易所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新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会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透露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处明年初设立。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日前才宣布挂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时透露，明年初立陶宛也将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豆率领的国会议员团昨天晚上抵达台湾，包含拉脱维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福灿、爱沙尼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杨森以及三国国会议员等一行十人，今天前往总统府拜会了蔡英文。这也是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第一次共同组团访问台湾。蔡英文在致辞时感谢三位友台小组主席促成这次有意义的访问。蔡英文指出，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已经挂牌运作，预计明年初立陶宛也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他透露，台湾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上个月率领经贸考察团访问立陶宛，签署了六项合作备忘录，强化双方在半导体、卫星、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未来也期待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各领域都有更多合作交流。蔡英文强调，现在全球面对威权主义扩张及假讯息的威胁，台湾愿意跟欧洲朋友分享对抗假讯息的经验，一起捍卫共享价值，让台湾跟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更稳健、更紧密发展。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豆告诉蔡英文，立陶宛政府的友台政策获得广大民意的支持，保护自由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攸关立陶宛的重要利益，必须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彼此共同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他说，立陶宛与台湾有很多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机会，能够长期稳定且有效的合作，因为双方的社会拥抱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希望即将在台湾设立的立陶宛代表处能协助拓展台湾跟立陶宛的伙伴关系，并促进台湾跟整个欧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根据路透社今天说，根据综合29家分析机构的预估终值显示，中国1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望扭转此前连续7个月下滑的态势，小幅回升至 49.6， 主因是煤炭等保供稳价措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供给约束也有所减缓，叠加工作日天数增多等带动了生产活动上行，不过这些仍然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上月一度降至20个月最低水准49.2。洪都拉斯总统选举最终结果尚没有出炉。根据洪都拉斯国家选举委员会初步部分计票结果显示，星期天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报告，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夫人明显领先于执政党候选人阿斯夫拉。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也因候选人在台湾议题上有根本对立的立场。卡斯特罗声称，如果他当选，立即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引发了关注。美国方面呼吁该国选举不要改变对台关系，中国则批干涉他国内政。根据洪都拉斯全国选举委员会昨天稍晚宣布说，选民投票率为历史性的62%。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迪士尼家本月在香港推出，不过《幸福村家庭》其中一集凭空消失了。内容讲述主角一家造访中国，天安门广场前告示牌上写着：“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幸福村家庭》消失的那一集，让人们更加担心中国式的审查正在成为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常态。瑞士与中国两国外长原定举行疫情爆发以后的第一次线下会晤，但是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乘坐的专机在星期五飞往中国的途中因为出现了技术故障，因而被迫取消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的会晤。瑞中 外长级战略对话始于2017年，由瑞士与中国每年轮流举办，旨在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本星期六的外长会晤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线下会晤。中国是瑞士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开启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今天迎来第八届，级别较以往几届降低的部长级论坛今明两天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20年中非间活跃的经济合作，非洲国家寄予希望。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而言，加强对非合作更凸显重要意义。此次论坛主题是深化中非伙伴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债务陷阱、建设成果汇集社区的项目有限、贸易交流不平衡、精英集团的腐败、中国企业不尊重劳动者权利等等，实际上非洲寄托在中国承诺上的希望并没有完全实现。结果是，尽管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满意水平仍然较高，但已开启倒退趋势。报道多关注例如刚果的情况，这个曾经与北京签署世纪契约的国家，矿物基础设施大型合同仍然是海市蜃楼，31家承诺的医院没有一家建成，2所大学还没有踪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本次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北京以视讯的方式在论坛开幕式讲话。据本台法语报道，中国在此次论坛召开之前的11月26日发表了中非关系白皮书，总结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白皮书论述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和雄心，提出要开创一个基于平等的新纪元。中国官方把对非洲国家的关系称颂为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但对于中国用以描述中非关系的用词，如真诚、现实的成果、友谊和诚信，报道则视其为中国在一些非洲国家受挫迹象的反衬。报道提到，近年来非洲国家出现的一些针对中国及中国公民的示威抗议以及伤害事件。中国问题专家维克多·毛里亚特向本台说，到今天非洲国家会产生出一丝担忧和痛苦，因为中国开始要求偿还贷款了。承诺的某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我们还看不到建成的踪影，非洲国家开始就这种关系提出质疑。的确，国际观察几年来一直有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借贷是制造债务陷阱，令非洲小国难以偿还的批评。在中国自邓小平1970年代末期主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逐步放弃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开始对非经贸往来。非洲有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为中国的资本和技术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中国对非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采矿、建筑和交通运输。北京表示，到2020年底，中国通过在非洲的3500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陆共投入了43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位置，但这一中国对非直接投资430亿美元，使得中国在对非直接投资上仅位居第四大投资国的地位。据联合国统计，荷兰是非洲最大的直接投资国。但在债务上，中国是非洲最大的债权国。本台法语报道指，有关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债务数字千差万别，很难确知。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非洲研究中心的最新估算，在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金融机构与非洲共签署1141个债务协议，债务金额达到1530亿美元。这一统计也因国家不同情况各异，比如仅安哥拉就占到债务的30%。自2016年以来，中国贷款金额一直在下降。在近几个月来，中国已同意注销或者重新评估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中非问题专家佩罗向本台说，关键是在签署债务合同时是否保证已安排偿还债务，这就是问题在实际中出现的地方。观察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债务陷阱，由此导致非洲面临其基础设施被中国没收的威胁。上周有关中国可能没收乌干达机场的传言在网络激起震荡。为回应外界的质疑，中国驻该国大使在推特上发问说，中国在非洲的哪些项目被没收了吗？并没有。而此次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部长级地位，而非前几届那样举行国家元首峰会，被视作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包括双方在医疗保健服务领域的合作、合作抵抗新冠疫情等。此外就是北京所一直强调的一带一路计划的经济合作。在论坛召开之际，两个非洲国家厄里特里亚和几内亚比绍刚刚宣布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框架。据指，埃塞俄比亚安全局势的恶化和对厄里特里亚的制裁可能是其加速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的原因。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海外部部长勒科努先后抵达瓜德鲁普和马提尼克，试图平息因反疫苗和社会诉求等呼声引发的混乱局势。新冠疫情加剧，再次引发关注。巴黎大主教管区总主教因管理受到质疑以及绯闻的爆出，确认已向教皇递交辞呈。这是11月29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聚焦的话题。此外，十字架报披露了47名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今天受审的消息。解放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则介绍了北京打算在病毒清零政策下举办冬奥会的相关情况。香港47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因参与2019年的抗争活动受到颠覆与共谋的指控，周一在香港受审。这些人士已遭到6个月的羁押。十字架报指出，中国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便成功地扼杀了所有民主政治生活，摧毁了寻求反抗手段的香港公民社会的活力。在北京眼中，香港的秩序得到了恢复。报道回顾了最近两年来香港的变化，数百名政治活动家、学生、律师、教授、社会工作者和记者被逮捕，受到指控，数十人被判处长期监禁。另有一些民主活动人士被迫逃离。在国安法的高压下，最近数月来，近50个人权协会、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团体或民间机构及教师工会自行解散。大赦国际也在10月份停止在香港的运作，以确保其工作人员的安全。报道指出，目前的香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各学校的走廊里已经安装了摄像头，下一步监视系统可能会出现在各个教室内。另外，随着冬季奥运会举办日期的逼近，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北京正在为冬奥会能够顺利安全的举行而做着各种努力。解放报网站刊出载文，披露了中国政府主张推行病毒清零政策，并特别打算压制那些针对其违背基本自由而发出的批评之声，以及抵制奥运会的威胁。2022年2月4日，北京将迎来冬季奥运会，从而将成为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全球第一个接连举办冬奥会的城市。2015年，在北京夺得冬奥会举办权时，中国看到了发展冬季体育运动的机会。习近平希望在2022年能够看到30万中国人登上滑雪场。虽然冬季运动，尤其是高山滑雪，已开始在中产阶级中普及，但与夏季运动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尚远未成为冬季运动会的强国。与今年夏季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相比，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将没有外国观众前往观赛。最近一年多来，中国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只签发了极少数量的签证。 冬奥会期间有幸获得机会从外地赶往北京观赛的民众则需遵守2到3周的严格隔离期，绝不允许病毒进入北京并在首都传播，这是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口号。冬奥会应该成为展示中国有效回应疫情的窗口。报道指出，尽管中国总体上控制了疫情的传播，但零星爆发及德尔塔病毒的高传染性令一些专家对清零政策提出质疑。为此，中国著名抗疫专家张文宏医生因主张与病毒共存而遭到谴责。另外，出于政治原因的考量，并以防疫为名，今年奥运圣火的传递路线缩减到最低限度。圣火在希腊点燃后的第二天，火炬便直接抵达中国，将在开幕式前展开为期3天的小型旅程。北京自2008年以来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的空前镇压，以及在香港推行的种种做法，已成为抵制2022年奥运会抗议的诉求。今年夏天，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呼吁对北京冬奥会展开外交抵制。欧洲议会及部分美国参议员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颇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职业篮球球星艾内斯·坎特发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并在推特上发声，对西藏维吾尔族人和香港表示声援。此后，他所在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赛事不再在中国播放，微博也屏蔽了坎特的名字。此外，最近冲击了体育界和奥运的网球运动员彭帅事件，为一长串纷争增添了新的内容。国际社会一致对彭帅的命运表示担忧。无论如何，美国总统拜登已在彭帅事件之前就曾表示，可能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美国专栏《三重阴霾下的2021感恩节》，没有哪一年的感恩节像今年这样令美国人充满期盼。许多人因新冠疫情近2年没有与远方的亲人见面，没有哪一年的感恩节像今年这样令美国人沮丧而惶恐。他们面临节日期间的三重阴霾：昂贵的物价、严重的新冠疫情、随时遇到的暴力抢劫。感恩节到来，美国正经历30年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今年一直重16磅的火鸡要价23.99美元，比去年涨价24%。一顿感恩节大餐花费约53.31美元，比去年的平均46.9元多出6.41元。与去年相比，今年黑色星期五玩具、服装、电器等价格增幅5%至17%。由于货品涨价，华人聚集区纽约法拉盛天井购物中心黑五未见人潮。前来购物的张先生表示，他想更换电视机，但发现2018年买同品牌的49寸电视才249元，今年已涨价到370多元。感恩节期间，美国能源平均价格上涨了30%，汽油更高达49.6%，普通无铅汽油涨到3.41美元一加仑，比去年感恩节高出超过60%。内陆航班的平均来回机票约为293美元，比去年增加48元。租车平均费用与去年相比上升66%。卫生专家指出，今年感恩节美国人仍将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虽然全国已有近2亿人接种疫苗，但全国每天新增病例仍接近10万宗。因新冠疫情2年来未能团聚的亲友，希望今年感恩节可以欢聚一堂，但自入冬以来，疫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让许多人为在疫情中安全度过感恩节颇费思量。为了应对近期在南非发现的新变种病毒， 纽约州长霍楚26日晚间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自12月3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今年感恩节，美国人还要面对一个令人胆寒的问题，就是在购物区大规模的抢劫甚至杀人。距离黑色星期五还有几天，旧金山湾区不少店铺都提前被抢劫。16日夜，一家路易威登名牌包包专卖店遭抢。20日夜，一家诺德斯特龙门店遭84人开着25辆车洗劫。21日夜，约40人抢劫了海沃德购物中心商店。劫匪24日还抢劫了采访感恩节的当地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打死电视台雇请的保安员。感恩节期间，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一些店铺的橱窗用木板封起，再也见不到排队进店的人群。黑色星期五，洛杉矶发生数起抢劫案，4名嫌犯在高档住宅区比佛利山庄被捕。他们在雷克伍德中心商场抢劫，在卡诺加公园商场，劫匪抢走了价值25000元的名牌包包。时尚区梅尔罗斯大道售卖劳力士手表的商店被抢劫。集体抢劫从加州蔓延到美国的其他州。黑色星期五，北卡罗来纳州和华盛顿州商场爆发了持枪抢劫事件，2起事件共造成7人受伤。伊利诺伊、俄亥俄、明尼苏达、威斯康辛等州也接连发生类似抢劫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世卫组织警告，欧米控新变种病毒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新变种迫使各国重新考虑全球旅行计划。加国首现新变种病例，巴基斯坦进香港、非洲6国航班。专家指新变种传染力强。伊朗与6大核国家重启谈判，不排除谈判毫无进展。洪都拉斯大选结果尚悬而未出。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者提公民新团结口号。中国11月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有效升，但下行压力大。瑞士专机技术故障，外长半途折返取消与王毅的会见计划。香港今天开庭审理47名泛民代表选举涉国安法案。迪士尼动画《辛普森家庭访天安门》一集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已被消失。蔡英文会见波罗的海3国议员访问团，透露立陶宛驻台代表处明年初设立，2次上市。新浪微博周一启动在香港招股。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香港百万人反送中捍卫一国两制所赋予他们的自由的全过程，记录在一部杰出的影片《时代革命》。这部影片11月27日获得2岸3地享有盛誉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奖。香港导演周冠威分享得奖感言时几度泣不成声，他希望将这部影片献给有良知、有公义、曾为香港流过眼泪的香港人。这位为拍摄他的同乡、他的手足、他的港人昼夜斗争长达半年之久的导演，内心的苦痛和激动可想而知。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抗议运动，时代革命记录了反送中的示威过程。港人预感到香港一国两制地位遭侵蚀，独立司法地位遭剥夺的危险，最多时100多万人上街抗议，几乎倾城出动，从占领立法会、元朗示威者遇袭。8月11日尖沙咀和铜锣湾警报，8月31日太子地铁警报，中文大学遭攻击，理工大学围城，一直到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大胜，亲北京一方溃败，反送中才告一段落。 害怕次年的立法选举泛民派大胜，北京当局秋后算账，去年7月1日实施国安法，以分裂罪、勾结外国势力罪指控示威者，北京取代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后气愤肃杀，原来可以喊出去的口号成为禁区，示威者被打成暴徒，反送中被打成颜色革命，反送中期间出现的学生领袖、舆论领袖一个个被起诉、被囚禁，有些被迫逃亡异国。当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保证香港现有制度50年不变，名存实亡。但是港人仅仅为争取基本法赋予的自由所表现的精神感动了世界。时代革命今年7月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展出，在西方多国放映。但是时代革命独独在香港是禁忌，仅仅时代革命四个字就让北京颤栗，这一旨在捍卫自由、捍卫一国两制的口号被北京指认为港独口号。众所周知，反送中运动的核心口号一直是五大诉求，其中最大的诉求是要求直选特首。周冠威的影片没有白拍，他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的、震撼人心的记录，他为香港留下珍贵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影片获奖后，许多香港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感谢台湾，表示很想看，因为他们知道在香港是不可能看到时代革命了。香港众新闻报道，时代革命片中受访人阿爸人在台湾，他接受访问时表示，听到影片得奖消息，五味杂陈，说不出话来。他表示这是替香港打气的一剂最好强心针。阿爸哽咽着说，没有想到香港这个小岛可以让世界看见。他最希望的是仍留在香港的周冠威导演一切安好。香港这颗耀眼的东方明珠，如今在北京镇压下暗淡无光，恐怖气息浓重，万马齐喑究可哀。然而记录百万港人反送中的时代革命，一如导演所希望的，会给港人也会给自由世界曾为香港流泪的人送去一份温暖。时代革命影片拍摄团队无法前来台湾领奖，周冠威在预录的视频中特别提到影片当中的一位16岁的勇武手足，我和他一起被困在抗争现场好几天，之后他回到学校，他的身份已经被许多人知道，他战战兢兢走进教室，他很害怕，但当他进到教室，每一个同学包括老师都拥抱他，整个教室都是眼泪，整间教室都是哭泣声。我很想将这个画面放进时代革命，但我不能够做到。我很希望时代革命可以像这份拥抱。周冠威导演希望，无论是和他一样仍留在香港，或离开香港流亡在外的朋友，或者现在在监狱里的朋友，纵使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也希望单单是这部影片的存在能带给大家一份安慰，一份拥抱。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法国在印太地区坚持自己的战略，已经被澳大利亚放弃购买法国潜艇的大型合同而打破了，也被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在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宣布建立名为奥库斯的战略联盟所动摇。在这次挫折之后，巴黎就希望加强和他的老伙伴日本以及印度的联盟，同时也希望加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韩国、新 新西兰等国家的联盟关系。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最近就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访问。法国外长之所以先到雅加达，也是因为印尼将在12月份接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届时他的外交影响力自然也会得到加强。而法国则在明年1月1号担任6个月的欧盟主席国的职务。用勒德里昂的话来说，法国希望在欧洲和印度洋太平洋之间发挥联系的作用。那么如何看待法国及欧洲在印太地区发展的前景，以及在中美主导的局势中找到一定的平衡点？我们就此专访了法国雷恩商学院的地缘政治学讲师、国际冲突问题专家 Thomas Flechy de la Neuville 先生。他首先就回顾了法国在印太地区发展的历史。他表示，
从历史上看，法国在18世纪进入了印太地区，当时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但在19世纪时被英国赶出去了。法国真正有一个印太战略开始于19世纪，但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3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在英美国家的影响下了。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之间有一个更加坚固的框架，也有一个分享情报的联盟机构，即五眼联盟。法国虽然和这个团体有些联系，但流于表面化。这个联盟通过其战斗和商业船队结合的方式征服了世界。法国试图在这个联盟中找到一个位置，但却只能担任配角。法国更是一个陆地强国，因其历史的原因，与中欧这些地区的强国联系更为密切。这是历史，这也是背景铺垫。法国外长这次前往印尼的目的是试图在印太地区获得更多的动能性，但我认为结果可能具有很大局限性。
勒德里昂前去亚洲访问，从某种方面看，是不是澳大利亚的潜舰合同的危机唤醒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意识？毕竟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呢？
C'est possible, mais en réalité, un petit peu comme...
有这种可能，但这和法国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一样。实际上，法国在印太地区存在的意识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在1905和1940年之间，通过法国的大洋洲委员会才得以建构成型。事实上，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意识不仅不连贯，而且也具有隐秘性。当然，法国在这个地区有自己的经济特区和战略利益，但这都需要法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来进行战略保护。现在我们知道，一些属于法国的捕鱼区被其他的渔民掠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法国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对他们进行保护。
既然法国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势力存在，那为什么澳英美三国建立奥库斯联盟机制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和法国进行结盟呢？
À mon avis, c'est une raison très profonde.C'est une raison très profonde qui est d'ordre culturel.
我想原因非常深刻，从文化因素上看，英国、荷兰和美国都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强国，他们在海上力量方面倾注了大量资金，尤其是美国在19世纪后期。但是另一种大陆的贵族式的军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都不是贸易共和国的对手，这是一个很深的鸿沟。尽管法国与美国和英国都有盟友协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个文化鸿沟难以逾越，所以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尤其是与英语系的国家，比如五眼联盟就不和法国分享情报。我们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也有一定的合作，但是英语系国家俱乐部依然非常封闭，可以说他们与法国的合作具有不信任性。
印太地区已经毫无疑问成了世界上的最热的地点，美国建立联盟来对抗崛起的中国，其他的国家无疑也都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定的战略空间，欧盟自然也不例外。但在欧洲的国家中，法国可以说目前是最有实力的国家，欧洲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法国是否会有点孤单呢？
Cette région, effectivement, est une région absolument sensible dans la mesure où...
是的，这个地区已经变得非常敏感。美国和中国在此进行抗衡，太平洋成为对抗的区域。中国采取渐进和隐蔽的战略，目的是保证在周边的海域存在。如果超出海上竞争的范围，两国之间的竞争还反映在商业上，主要表现在货币上。去美元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数字人民币。未来数字元可以让中国政府进行金融操作，而不受美国在一些国家设置的制裁体制限制。所以可以说，竞争存在于货币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强国可以通过操纵元和购买黄金及欧元来弱化美元的影响力，但法国也还是有支撑点的。之前法国有其自己的战略，但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丧失了在太平洋的视野。法国政府也公布了修复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包括马克龙总统的相关讲话。但问题是，法国是否真的有留在这个地区的野心？是否愿意拥有相对独立的外交能力？因为无论如何，法国和自己的盟友在一些观点上无疑会产生分歧。
比如说哪些盟友呢？是在欧盟内部呢，还是在美国、英国等国家？
我想可能更是与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应该说，欧洲曾经是印太地区的强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这个区域拥有广阔的海域，但一战以后这些都被日本拿走了，德国的影响力从此消失，所以法国在该区域没有真正的欧洲盟友。或许有曾经拥有强大海上势力的国家，包括葡萄牙或荷兰这样曾经利用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的国家，欧洲可以考虑利用在印太地区的历史遗产，但这和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在该区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中国和美国主宰着亚太地区，但是欧洲现在才有所意识，才开始采取行动，是否已经有点晚了呢？
En fait, c'est tout le problème de l'Union européenne qui, en fait, est une association de puissance, une association financière de puissance.
这就是欧盟的大问题。欧盟本身是一个大国的金融联盟，但它没有通过集体思考奠定其文化基础。欧盟没有就其身份根基进行思考，所以也无法预测和展望未来。但是从地缘政治和技术层面来说，欧洲海上力量总和可以说与美国相当。所以，如果欧洲愿意的话，也有能力成为印太地区的一股平衡力量。唯一的问题就是欧洲是否真的希望在印太地区出现。我们都知道地缘政治的力量取决于人口、创新力、文明程度，尤其是对其自身的评价，所以对欧洲来说并不是能力或物力的问题，而是是否在这个地区有存在的决心。
谈到决心，我们就需要回到这个地区的另一个热点，这就是台海的局势。因为中国一直坚称有收复台湾的决心，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Oui, bien sûr. Je pense que les réflexions géopolitiques ne sont que l'écorce.
是的，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只是问题的表面或者是泡沫。我认为这种张力并不是真正的力量对比的体现。首先，这还是一个地缘经济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和台湾之间，首先并不是海上实力的展示，也不是突发事故，而更是台湾经济在中国的融入。有很多台湾公司搬迁到中国，经济融入呈增长趋势，所以是否可以说台湾经济与中国的融合或许能够缓解紧张局势。我也想谈谈美国如何在这个地区投射的问题。在最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2040年全球趋势中，对中美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上的表达耐人寻味。我们知道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搬迁到中国的工厂，美国的部分增长来源于中国的低价劳动力。在这个最新的报告中说，在2040年，美中有可能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事项，重建了牢固的经贸关系。在另一个段落也可以看到报告中提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共同体在政治制度有冲突的同时共同竞争市场准入和资源。 这份报告2021年3月份公布，仔细分析字里行间的含义，就可以从另一层面更加细微地分析目前海上的紧张局势。
C'est juste une hypothèse, mais ça permet de nuancer un petit peu les démonstrations de force navale.
这就是美国定义和中国的关系时一直在强调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原因吧。
Deux grandes puissances en opposition ont finalement besoin l'une de l'autre pour, en fait, cette compétition leur permet de grandir.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对面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可以让他们继续发展壮大。欧盟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地缘政治结构，在欧洲历史上，意大利半岛成为强大力量的时候，也是半岛被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家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国家比统一更有活力，有时候政治统一是软弱的表现。从历史上来看，帝国消亡往往是在经历了过度扩张后发生的。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目前是否也正进入过度扩张的阶段？这可能是崩溃的前奏。美国现在进行帝国式的军事扩张，而巨大的外部扩张可能伴随着内部塌陷。
Les grandes expansions intérieures extérieures peuvent être concomitantes à des effondrements intérieurs.
所以，您对台海的局势进展的前景并不是十分的悲观吧？
Il y a des tensions militaires sur mer, mais même si on parle de conflit,
的确有军事压力，甚至有人说有会出现冲突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挑起一场正面的冲突并不符合中方的利益，至少这与中国希望展示出来的和平、和谐和倡导多边主义的形象相反，但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特别感谢多玛弗利士德拉诺维勒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福林的配音，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国际纵横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法国正在上映根据巴尔扎克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幻灭》，由导演吉亚诺利执导。该片忠实原著，同时极具现代感，让人们窥视到当时媒体如何通过揭示丑闻来运作。演员们成功的演出让你无法释怀，非常值得一看。古典剧的电影传统上不太吸引年轻观众，尤其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作品，而导演吉亚诺利执导的《幻灭》成功将巴尔扎克的原著《人间喜剧》这部具有重要文学地位的经典作品与电影的叙述的广度和视觉的丰富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这部影片受到电影界的广泛好评，也获得年轻观众的追捧。大家知道，改编巴尔扎克这部文学巨人的作品，对于任何电影人来说都是个挑战，更何况要将巴尔扎克700多页的三卷缩成1小时40分钟的电影。导演吉亚诺利选择了故事的重点，由法国电影新秀年仅20岁的演员瓦赞扮演男主角吕西安，还有众多顶级的法国影星，包括德巴迪约和多兰等来助阵，让该片非常成功。电影《幻灭》开场讲述18世纪末在印刷厂谋生的外省青年吕西安，怀着成为诗人的梦想，但被迫离开家乡，进入巴黎的报刊业，经历了荣誉与财富后，还是败落还乡。简单的故事主线却包含着人类生活的主题，改变自己的阶级处境，个人奋斗，文学与现实，爱情与金钱，小人物与大时代等。大家看到文学青年吕西安年轻富有才华，而且相貌翩翩又极具野心，电影详细叙述吕西安对诗歌的喜爱也成为他的敲门砖，让他首先敲开了家乡昂古朗姆的贵族夫人巴热东的心扉。在这位贵族夫人的引荐下，他结交了巴黎的贵族圈，但贫困的出身以及虚荣的内心却让他耻于用父亲的姓，因为这非常平庸，他用母亲贵族的姓，但是吕西安还是被排除在巴黎的贵族圈外。 不服输的年轻人吕先凭借自己的写作才华进入了刚刚起步的巴黎报刊界，大获成功。同时他也抛弃了自己的诗人的梦想，他当初写给巴热东夫人的雏菊诗集似乎也被忘在了脑后。影片重要的一个片段是不识字的出版商人多利亚在众人的簇拥下讨价还价，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出版。出版商说诗歌卖不动，小说哪里都是，新作者不能出版，因为太冒险。如何出名？要么交有名的朋友，要么树立有名的敌人。这也道出了炒作是他发财的秘诀。电影《幻灭》注重讲述记者行业如何在19世纪初在法国逐渐形成。当时的报刊界是赤裸裸的金钱买卖，广告可以买，诋毁和赞誉可以买，如同在剧院，喝彩和盗彩都可以买，能够引起社会争议就意味着成功，让政界和当时贵族阶层敬畏，显示了当时报刊的力量。当然当时也已经出现了假新闻，而且今天的观众可能震撼地发现两个世纪前的媒体已经是有如此巨大的左右人们命运的强大力量。看到当时社会的腐败，巴尔扎克将故事设定在1821年，当时法国贵族走向没落，而新兴的资产阶级阶层正在兴起，而印刷机在法国的广泛使用让大规模迅速传播信息，甚至假信息都成为可能。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一些作家放弃了他们写伟大作品的梦想，如电影中的年轻人吕先，他们在诱惑下追逐名利影响力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大家知道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幻灭》全书一共分三个部分，在1837年至1843年间出版，属于巴尔扎克篇幅浩瀚的人间喜剧中风俗研究的部分，中有外省生活场景，在同类中还有大名鼎鼎的欧耶尼葛朗台，是巴尔扎克整个系列中最长的一部。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给友人的信中对《幻灭》非常的赞赏。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刚上映的新电影《幻灭》，充满现代气息，重现巴尔扎克的巨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国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赫雷乌巴黑第31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 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s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打到。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s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她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 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岱岛、协和广场，这可是侯莎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Qui me donnera cet effet? Ce je ne sais quoi, tu ne l'as pas. Et je ne suis pas cette fille-là qui voudra bien t'embrasser, qui voudra bien